这段经文在三处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马可、马太都有记载。如果我们都把看见其中把它组合起来，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他有什么身份没有？这个少年人是个官，对不对？这个少年人他有钱，那么年轻他就有钱，我不知道他到底赚了几桶金啊，或许是他自己赚的，也或许是他承袭他父母所留给他的，可能他是白手起家，也可能是不劳而获。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个官，既然是个官，他是在上位的，他有权势。相对的，我们也看见他这个人是蛮有才干的，以至于他能做官有权势，那同时呢也有钱财，可以说是一个成功人士。另外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他很有品德，是不是？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耶稣所问他的，他也侃侃而谈，律法诫命他都守了，可以说让人家越看越尊敬他，而耶稣呢越看反而呢越爱他。一个年纪轻轻，或许大概不超过三十郎当岁吧，但却在耶稣眼中觉得他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我们也看到他除了有钱有权有品，另外呢也有志，他有志气，他有他的志向，他想要寻求永生，这实在是不容易啊，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当他追求很多东西追求到了，但他总觉得有所缺乏的，他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永生。他希望能够延续他的财富，他延续他现在所过的生活，对他来讲现在的生活我相信是相当满意的，但唯一不满意的大概就是还没有把握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知道在耶稣那里有智慧的话语，他也知道在耶稣那里可以得到答案。那他也可能知道，我相信他也很可能知道也在耶稣那里有永生，虽然耶稣本来在他里面就有永生，但他或许他还不能够完全相信在耶稣那里就有永生。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从过去跟大家分享的四个一件三个一件，到今天我们要大概先告个段落讲第四个一件。前面我们所谈的一件我再度的重复一下，是说到大卫王他渴求能够一生都住在神的殿里面，能够与主相亲，因为他知道在神的殿里面与主相亲是好的无比的，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得到安慰，他能够得到安全，他能够瞻仰神的荣美，所以这是大卫王所渴求的。另外讲到雅古尔，箴言第三十章，雅古尔他求他的生活的部分，在生活的部分他求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免得自己贫穷亵渎神，也免得自己富足不承认神。这是他对生活的渴求，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渴求的典范，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可能会因为富足我们就远离神了，我们也真的是因为贫穷或许更加软弱，我们就亵渎神，向神抗议，为什么不让我脱离贫穷？这是雅古尔他所求的一件。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耶稣他所揭示的，他所揭示的也就是伯大尼的马大跟玛利亚。玛利亚来到主耶稣面前听到，但是马大他心里忙乱，想要服侍主，但是呢他却没有掌握到那最核心的，也就是学像玛利亚在主面前听到，他反而发一怨言。而后耶稣跟马大说，玛利亚他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他选择了一件上好的福分，就是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的道，也就是他知道 知所先后，并且呢也知道优真正的优先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好像提醒我们，我们这几个前面所说的三个一件越来越走，好像越来越沉重的感觉了。在这里我们提到了这个少年人，他什么都有的，他也觉得过得蛮好的，但他希望将来能够更好，他现在所拥有的将来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甚至跪倒在耶稣面前，他跪倒在耶稣面前，他求什么呢？求能够承受永生，他求能够得永生，他来到主面前来祈求。但是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妙哈。耶稣在这里说，好，我就给你吧，看你那么好，我就给你吧。耶稣没有这样说，好，似乎又泼了他一盆冷水，反而怎么跟他说？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还缺少一件。耶稣基督难道不愿意把永生给他吗？耶稣基督难道否定他刚刚对他的称赞吗？但是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下，当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跟这个高大上的少年人来跟他回提说的时候呢，他无非要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也要他思想一件事情。当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我们其中有几个省思，一个省思就是，到底这个少年人是爱自己还是爱神？爱自己还是爱神？这个少年人也知道，我相信他也非常知道，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同时爱人，但是在这里有个冲突存在。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是求永生，他来到主面前是求自己得永生，但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来到主面前求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基督也要挑战他，你到底是爱神还是爱自己？他所求的基本上是非常自私的。当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的时候，他马上就不做了，他马上就不跟进了。当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品格，我们也拥有了一些别人所羡慕的东西的时候，当然我们很盼望自己也被主 所嘉许，我们是爱他的，我们也被人所称赞，我们是爱神的。但曾几何时，我们也却常常发现，特别这个少年人，他没有去思想一件事情，他其实他真正爱的是爱他自己，爱他自己继续能够享有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地位，甚至现在的品位。有一句话他这样说着，他说到说，少年人心灵的深处缺少神的爱，这一个缺少如果不补足的话，必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的全身也必朽坏。若放纵私欲，自私的心将更趋顽固。若要领受到神的爱，必须放弃专爱自己的心。很显然的，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无非我们都是为自己求，对不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其实神更加要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守了律法，有个目光是要看见的，这些律法告诉我们是不要伤害别人，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是在别人身上。这个少年人没有奸淫，他没有偷盗，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跟别人与他之间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不是只是看到自己有没有守住而已，有守住是非常好的，但是目光也更重要。是不是说不是只是看到自己守到之后我就能够得到什么奖赏，守到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安然了，而是更多的把目光是放在别人的身上，不被我们所伤害。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目光放在神身上，因为十条诫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前面四条是讲到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没有得罪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更进而一步的，不单单只是强调说得罪神与否，而是更加强调我们有没有更加的爱神。若是爱神，就绝对会守律法，而守律法不是只是强调说我因为守住了以至于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无非要刺醒他，叫他再度的醒思一下，到底我是爱自己还是爱神。另外我在这边提出的第二个醒思是，要他去思想一件事情，他是竭力追求地上的尊贵还是天上的财宝。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可以，你把这些东西都抛弃了，可以把你财宝积存在天上。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地上财宝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天上的尊贵？因为他不愿意舍弃。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把这些舍弃，这是他所放不下的。因此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是他看地上的其实比天上的还要重。他想要承受永生，但就必须要付上代价。但是如果他不愿意付上代价，那真的能够得到吗？能够得到吗？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提醒一个观念，就是积财宝在天的观念。地上的东西是会过去的，但是天上的是不会过去的。我们在地上的所做的，在天上有可能会存到永恒。能够存到永恒的是被神所认定的，如果是能够被神所纪念，就能够存到永恒。 这些身外之物如果能够把它拿来因此去让别人得到帮助，让别人得到造就，甚至让别人因此信主，这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坐标观念。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人都了解坐标啊，这些坐标，但是我们知道这坐标都是射线性，对不对？ X Y 啊，都是一个箭头上去的啊，从上下开展，从左右开展。在这里其实耶稣给我们一个坐标观念，一个人生的坐标观念， X 是向上向下的，是个射线，但是 Y 轴却是个线段而已。因为我们的人生有限，是不是？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寿命是八九十年，一百岁，甚至一百一，就告个段落了，绝对在地上是个告个段落了。没有人能够长生不死的，绝对没有。但是呢，这个向上的坐标却是射线的，我们将来可以进入到永恒里面。所以在这里看见一个这样的坐标，如果说我们向上的是被神所纪念的，我们越来越多，虽然地上的歪轴我们很少，可是呢，这个向上的是一直可以达到永恒的。如果歪轴越来越多，但是呢 X 轴很少甚至没有，我们在地上虽然拥有很多，但是仍然少，仍然不能够存到永恒。当然我们很希望地上财富越来越多，对不对？地上财富多，天上也多，那就看说我们愿不愿意说把地上的财富做最好的用途，这些用途而是被神所纪念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你的这个面积就很大了哈。所以可以看到，如果看到这个坐标的话，你的面积是向上的，不论你地上有多少，你都有价值。向上的是永恒的、射线的，但是如果在地上是线段，你的越来你的多，但是向上少，甚至没有，那真的是很可惜。所以在这里，耶稣特别提醒这个少年官，要他认真的去思考一件事情。他来到主面前求永生，但是他真的看重永生吗？当需要抛弃这些，然后面对他可以进入永生，但是地上的财富甚至权位都没有的话，他可不愿意，他不愿意。说实在，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世人的写照。在这里耶稣提到这个XY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坐标，给我们有些提醒。到底我们是竭力追求地上的尊贵呢，还是去寻求天上的财富？第三个醒思是提醒这位少年官，到底他是倚重钱财呢，还是倚重信心？这个少年官他的认知就是得永生靠着有好品德，得永生可以把现在的东西所拥有的财富权势这些东西带到永恒里面，这是他的认知。想要靠钱财来进入永恒，这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行不通的。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很可能行得通，可能行得通 就是因为他守律法。旧约是强调律法的，是律法时代，所以神用律法来要求以色列民，要他们信守律法。 既然有这个标准存在，他们就好好的守律法。他们是相信神的，他们是尊神为神的，因此呢，他们本来就是被神所带领可以进入到永生的。但有律法在，有律法在，用律法作为标准来决定他们能不能够进入永生。在律法时代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但是到了恩典时代，到了恩典时代却不一样了。少年人来找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在还没有钉十字架，耶稣还没为人牺牲赦罪，这个时代是属于律法跟恩典中间的时代。那短短的几年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当中，耶稣要导引他，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要得永生，如果要承受永生，如果要得救，是凭着信心的，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在这边提示一件事情，是想要靠自己进入永恒是不可能的，想要靠律法进入永恒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全守律法，能够完全遵循律法。如果你能够完全遵循律法，绝对能够进入永恒。但是神给我们开一条路，所以耶稣在这边提示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恩典带下来，把救恩带下来，是要叫他们可以进入永恒，但是不是靠着你的品德，不是，品德只不过是我们的生命的彰显，是必须要的，必须活出来的，但是却不能够借此叫我们能够进入永恒，除非有信心，也就是要他们信靠神，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这样一个救恩。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少年人他有财富，财富常常是带来权势，其实当我们拥有这个权势的时候，是很难谦卑下来的，很难虚心的。有了财富，有了权势，很容易骄傲，会让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会让自己觉得我现在所拥有的，我可以达到某些目的。骄傲不能够让我们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所以要这个少年人他抛弃这些是不容易的。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要我们把一些面子抛下是不容易的，我要把我们一些地上的尊贵给抛下是不太容易的。但主耶稣基督对付的，对付他说你还缺少一件，无非要让他更加的看见一件事情，你不是靠你自己能够得救，你不是靠你自己所拥有的好叫你得到尊贵，不，在世人眼前或许是，但是在神的眼前却不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唱一首歌啊，当然歌词是尼托森弟兄所写的啊，就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当然这个曲调是美国的民谣，其中里面有一句说到说，如果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尼弟兄他深切的感受到，有的时候要抛弃一些东西实在是很难啊，要舍己真的是很痛苦啊。但是后来他想通了，后来他也明白了，当抛弃这些东西不是损失，反而是得着。当抛弃这些东西的时候，神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拥有主，拥有神，是比这世界更多更大的更丰盛的。所以尼弟兄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因此把这个字句写下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在这里我们真的是也看见一件事情，耶稣特别提醒他，你是不是愿意抛弃这些， 抛弃你所拥有的，不再依靠这些。但是耶稣基督要把更好的给他，如果他愿意相信神，信靠神，他可以更丰盛。有了主自己，比有世界上的一切是更丰盛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希望他能够进入到恩典当中。耶稣基督把救恩带来，救恩给我们的就是解决我们用地上所拥有所不能做成的，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品德所不能达到的。永生不是靠你的品德，永生乃是你活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行为。当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必须就自然会活出来这些品德来。要进入永恒，不是靠自己。我们如果去读马太福音那一段的时候呢，在这里更加的让我们清晰的看见，在这里那里说，马太福音说提到是耶稣回答这个少年人，回答少年人的时候，他是说，你若要进入生命，耶稣没有跟他说要进入永恒啊，没有啊，即便他刚刚所描述的他很好很好，但耶稣却告诉他，你若进入生命，就当遵守诫命。所以遵守诫命是帮助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在我们地上的能够与神有好好的相交。所以遵守神的诫命不是让我们得到永生。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一段耶稣他所提的时候呢，耶稣一直没有跟他强调永生，因为强调永生并且展现出这个少年人所拥有的，这个是绝对不能够达成的，不能够得到永生的。所以耶稣说，你遵守诫命只不过让我们进入生命当中，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神要我们像他，我们有神的生命当中，我们进入神的生命当中可以与他相交。所以这是第三项省思。第四项省思其实是要提醒这个少年官，被动的遵守律法，到底你要被动的遵守律法呢，还是主动的活出律法的精髓来？这个少年人他真的很好，说到了什么诫命他差不多都守了，当然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否百分之百真实，但是从他的恳切的对话当中呢，是他真的是很愿意守主的律法。但神要的不是只是守住而已，神要的是把它活出来。活出来就是爱神，就是爱人。当我们去把它活出来的时候，不是只是看见说律法我该这样守住，而是更多是看到神的渴望，神的要求，神的旨意，更是看到人的需要，我们想办法去补足他的需要，想办法让对方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律法的精髓。所以其实耶稣回答这个少年官的时候呢，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不是只是跟他强调你守了多少，而是更加的去看见他内心缺少什么。所以耶稣这样子回答看起来是有点不近情理，也看起来好像耶稣有点答非所问，但是我们却常常发现一件事情，耶稣他常常是 get to the point， 常常是鞭辟入里，把那真正的原因，真正的需要对付的东西把它挑出来。但很可惜这个少年人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悠悠愁愁的走了。在他旁边的这些门徒还有这些众人听到耶稣这样回答，又看到这个少年悠悠愁愁的时候呢，他们也想着自己，他们想到自己说，哎， 哇，那我怎么能够做到呢？我怎么能够得救呢？实在太难了，对不对？太难了。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件事情，要得永生，要进入永恒，不是靠自己做的，靠自己做事在人是不能的，你怎能靠自己进入永恒呢？但是我们曾几何时，我们常常想要靠自己，想要靠自己修炼，想要靠自己所活出来被别人称羡的一个手法，循规蹈矩的人，我们就可以在比较上比别人能够进入天国，比别人能够进入永生。不，耶稣说在人不能，你绝对不能做到的。但有时候我们却不愿意正视这句话，在人不能，我们宁可相信我能，我要靠自己，我想要更加的比别人高超，我需要在品德上更加的比别人超越，以至于我可以得到一张进入神国的门票，进入永生的门票。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在神凡事都能，这个只有神可以做的，只有靠着神才能做的。所以得救不是靠自己，得救不是靠自己，得救乃是靠着神。人都需要得救，但人的得救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或者自己可以达成的事情上。耶稣告诉他们，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抛弃你自己所有的，舍弃你自己所有，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分给穷人，接下来要来跟从我，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耶稣对他所提出一个最中肯、最中肯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提议，告诉他说，可以，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做完全人，来跟从我。这是耶稣的提议。这两个礼拜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回荡着，就是厄瓜多尔在中南美洲，南美洲厄瓜多尔这个国家里面，在1956年有五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小小的年纪27、28岁，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年龄，他们去厄瓜多尔传福音，到奥卡族这个族里面，是非常凶残的一个部落，他们隔壁的一个部落是个食人族，这个食人族都很怕他们，那他们有心去向这个部落传福音，因此他们想尽办法，先是建立好关系，把一些物品从空投给他们，后来就发现他们有一些很正面的回应之后呢，他们五个人就进去了，他们开着小飞机进去，进去之后呢，没想到音讯全无，后来才知道被杀死了。所以这些宣教总部门他们派人去看，发现4个尸体躺在小飞机旁边，还有一个尸体不见了，被冲走了，找不到了。在这样一个噩耗传来，他们后来事后去调查的时候，其实他们手中带着枪，他们带着枪进去，但意思是说他们不开枪射杀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想说如果受到攻击的时候对空鸣枪，告诉他们他们有武器，好叫他们可以因此来阻吓他们，不让他们来杀。但这些奥卡族人没有人牺牲，有10个奥卡族的人把他们这5个人都杀死了。 而后他们这些宣教师的太太，他们觉得说他们要继续进去，他们要继续进去，因此呢带着孩子也进去了，他们就活在他们里面。难道没有危险吗？难道他们真的疯了吗？可是他们领受主的呼召跟感动之后，他们仍然进去，他们在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而后整村落的人都信主了。其中有两个是十个杀的这五个宣教士的，后来做了牧师。以后他们做见证，他们说在当杀他们这五个宣教士的时候呢，他们说虽然杀他们，可是他们说却看见了光。他们说因为他们的死，我们看见了光，因为这些宣教士爱他们。这些宣教士跟他们所说的话是说，最后所说的话是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来，我们是要做你们的朋友。但因为他们恐惧的关系，奥卡族他们恐惧，因此还是把这五个人给杀死了。他们跟随了耶稣基督，他们愿意为主摆上自己的生命，他们更加的是看到天上的荣耀。整个全村的人都信主了，信主之后竟然两个人做了牧师，他们在主面前为他们所犯的过感到羞愧，但是他们也因此感恩。若不是这五位宣教士他们牺牲，甚至他们的妻子愿意住在他们当中，他们不可能接受福音，甚至全村的人都得到了福音。厄瓜多尔总统他知道这个族是非常残暴的，因此呢他不敢进去。贵为总统也有很多的武力，但是他们不敢进去，因为他们每次总统坐飞机飞过去的时候呢，飞过他们村庄的时候，这些村民们都是拿着矛往飞机上抛射，虽然射不到，但是呢他们表达他们对总统的不欢迎，对外界的恐惧，对外界的拒绝。感谢神，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全村的人都信主了。据他的亲人，这些牺牲的宣教师的亲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宣教师叫 Jim Elliot， 他们好几个都是毕业于芝加哥惠顿大学 Wheaton College。 他们在翻读他的日记的时候呢，其中写的这样一句话，他说，为了得到绝不能失丧的东西而丢弃无法永远拥有的身外之物，这样的人绝不是愚昧的人，绝不是愚昧的人。他有这样的信念，愿意为主牺牲。但是我们都会把这样的人当作是愚昧的人。为什么你不顾你的家庭？为什么你愿意为了信仰，为了福音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很感谢神的是，他们的妻子也同样有这样的使命。先生牺牲了，他们知道这个功要由他们进去来完成。虽然我们每个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像这个宣教师一样，其实也不容易，其实也不见得有资格，因为神的选召是有命定的，有智慧的。但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可以思想，可以学习，到底我们缺少些什么。这个少年人，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但很可惜，这个少年的回应却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刚刚说到这个 Elliot Jim Elliot， 他却是欢然的前往。而在他一生当中呢，他就已经跟别人交通，还没有进去当宣教士的时候，他的妻子就说他就以能够为主牺牲为荣。虽然做妻子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一定是百感交集啊，你难道愿意牺牲而不顾我们吗？但感谢主，他的妻子同样有宣教士的心，所以真正的 他愿意把自己的先生放在宣教的最前线，而后也跟进了。我记得我95年在 Virginia 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电视上就突然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什么呢？也就是当年的杀人凶手做了牧师的，被杀了宣教师的后代把这个牧师带到佛罗里达州向教会做见证，同时呢也带他进入超市里面，到超市买东西。当然他们是过一个原始生活的部落的人，他们是没有看过这个文明的社会的。当他进入到这个超市里面，真的是觉得有点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哇！然后买了东西之后呢，这个宣教师的后代就帮他付钱。他也很纳闷，哎，怎么你拿了东西之后呢，怎么就给了一张卡，就信用卡，他不知道是信用卡，信用卡哎就可以把东西带走了，然后这卡还还给他。所以可以看见他们现在其实对外面的资讯，他们的文明还没有跟得上现在这样的时代，但他们得救了，他们信主了。我们的主他是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一人沉沦。文明者你可以接受福音，但我们会不会常常拒绝？生活非常低落的、非常落后的文明者，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也是看为宝贵。因着宣教士的牺牲，他们所流的血，而叫他们愿意领受福音。所以，要人得救，要人接受福音，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从这里呢，我们也思想一件事情：当耶稣跟着少年官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很尖锐的问题抛出给他。同样的，我们是不是也接受这个尖锐的问题？套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否还缺少一件？如果我们常常想，常常把这句话放在我们脑海里面的时候，我还缺少一件。当自己常常在想我还缺少一件的时候，可以帮助自己，砥砺自己，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知道是不完全的，知道自己是有需要神的地方，来砥砺自己。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自己发现我缺少一件的时候，我就想办法要去补上那一件。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常想我还缺少一件的时候，可以激励自己，激励自己更讨神的喜悦，激励自己想办法去补上还缺少的那一件。另外，当我们思想说自己还缺少一件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也就是我们需要被建造，我们仍然在施工当中，我们不是完美的。 如果真正是完美的话，我们就不必活在地上了，我们到天上去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就是因为不完美，在地上还继续的施工当中，神要我们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建造自己。或许是品性上需要被建造，或许是态度上需要被建造，甚至或许是情绪上、脾气上需要被建造，也或许是在跟随主的脚步上还慢一拍，需要被建造，跟上主的脚步。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自己还缺少一件的时候呢，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神还在制作的产品，还在制作的器皿，要我们能够被神制作的好之后，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可以呈现神做工的完美，呈现那神的完美的器皿。另外，把这个还缺少一件放在自己身上，套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也真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还不足的，我们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当我们越想到自己是不足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越会谦卑下来。神希望我们谦卑，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很足的话，我们不容易谦卑。所以当越想到自己还缺少一件的时候，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谦卑在主面前，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神。当我们也在思想说还缺少一件的时候呢，是更加的看到自己是不能的，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我们依靠自己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得到永生，我们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成就一些作为好彰显自己，不。所以耶稣说，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但首先的是叫我们先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似乎这个少年人他还没看到自己的不能，因此呢，他忧愁的走了，他可能去再找另外一个大师，再找另外一个夫子，想要去求教。或许他在继续所谓的一个寻道的过程当中，也或许他已经放弃掉了。但不管怎么样子，如果不再回到主的面前去领受主的这句话，说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除非我们来到主面前，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抛弃这些，可以让我们得到永生，可以来领受主的恩惠。而要领受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作为，乃是靠着信心。除非我们靠着信心，我们才能够领受。所以进入到一个恩典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恩典的标准是信心，而不是作为，而不是品性。律法的时代要求的是品格、品德的部分，做工的部分，但是恩典的标准乃是信心。耶稣跟门徒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也知道信心是神所赏赐的，让我们在耶稣对这个少年人所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也套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叫我们自己的常常的思想，我是在施工当中的人，我是必须要谦卑在主面前的人，我是一个不配不能的人。也更加提醒自己，因为自己还缺少一件，可以砥砺自己，让我更加看见自己的不完美，我更加的需要神，好叫我们将来都能够成为一个神完美的作品，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当时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愿这样的呼吁常常击打在我们的心上，叫我们思考你的心，也叫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意念，好叫我们活在你面前。你对少年人说你缺少一件，你还缺少一件，同样也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还缺少一件，而最重要的这一件就是你自己。如果我们缺了你自己，我们就没有这个事所拥有的，即便拥有了世上的一切，但是缺少你自己等于是全然所无。我们只要拥有你，即便我们世界上所拥有的缺乏，但是却仍是富足的。求你继续借着这句话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来提醒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